这是一段汽车公司的内部监控录像。在画面左上角不足四分之一的距离是公司外的一条路。这条路通往了一起抢劫杀人案的现场。虽然画面的显示有限，但是这仅有的区域可以将路面的信息全部覆盖。从这条路经过的人必定会在监控中留下影像。监控画面中记录的这条路是犯罪嫌疑人作案后逃离案发现场最直接最近的距离。综合各方面因素，警方分析这条路上是最有可能出现嫌疑人的。在侦查员锁定的时间段里，除了一名身穿条纹 T 恤的男子以外，监控录像中出现的所有人都被侦查员排除作案嫌疑了。这段路上所有经过的人都被警方逐一找到本人，唯独这名男子没有找到。这段仅有11秒钟的监控录像记录着所有侦查员破解这起疑案的一线希望。欢迎收听由小东播讲的《少女横祸》。2011年7月8日下午4点，一位村民在白银区屠宰场附近发现了一具女尸，死者位于院墙的墙根下，整个身体都被荒草掩盖了。案发现场非常隐蔽，很少有人经过，死者的衣着相对完整，看上去非常年轻。他头上戴了一个白色的蝴蝶结，上身穿了一件印有英文字母的白色 T 恤。根据现场勘查，法医推断死者已经死亡48小时以上，身体已经高度腐败了。经过初步尸检，可以确定这是一起他杀的刑事案件。死者的颈部有勒痕，口鼻有出血。进一步尸检确定死者的死亡原因是无口鼻窒息死亡。现场位于市郊，与109国道相邻，位置十分偏僻。勘查还没有开始，侦查员的疑问就已经产生了。死者为什么会到这么偏僻的地方呢？是他自己走到那里去，还是被抛尸于此呢？死者的一只鞋掉在了墙边，另一只鞋在死者北侧的2米左右。技术人员发现鞋底的泥土与现场的泥土是一致的，这说明死者是和平进入现场的。当下这个位置就是第一现场。死者西侧3米处的两个纸袋子似乎也能佐证这一判断。纸袋里的东西整齐地摆放着，分析死者是提着袋子走到这个地方来的。两个袋子完好地摆放在那里，大一点的纸袋装着女孩的两件衣服。令侦查员纳闷的是，这个袋子里面还有一件深色的男士西服。一个女孩子为什么会提着一件男士西服呢？难道是情杀吗？这个袋子里除了衣服以外没有其他发现，侦查员马上将目光转向了另一个纸袋子。这个袋子里装的是化妆品、牙刷、毛巾等生活用品。袋子里零零散散的物品接连呈现在侦查员眼前，但是却没有一个令人兴奋的发现。侦查员没有找到任何能够证明死者的痕迹物证。案发前的三天里，白银市连降大雨，现场破坏十分严重。侦查员们预想到的痕迹物证全都没有找到。勘查已经接近尾声，侦查员们最为担心的就是陷入一起毫无头绪的无头案件。眼前这个装有生活用品的袋子已经是勘查的最后一个环节了。侦查员将袋子中的物品一个不剩的拿出来细致的查看。当他们找到最后一样东西的时候，所有人眼前一亮，一个至关重要的证据出现了。手机袋里找到了一张车票。车票显示，这辆大巴车的车牌号是甘 A24563, 于7月5日上午10点40分从兰州发车驶向白银。这张车票对于案件侦破究竟有多大的价值，侦查员还不能断言。但是此时想要展开工作，这张车票是侦查员们唯一的一个具体的方向。7月9日，侦查员一边将现场提取到的物证送到技术部门作为进一步检验，一边通过车票反映的信息，开始针对现场周围白银汽车站、兰州汽车站三个地方展开调查。根据车票上的信息，侦查员首先调取了白银汽车站的监控录像，查看这辆车的行驶情况。监控显示，这辆车于7月5日中午12点到达白银。12点04分的时候，一个头戴白色蝴蝶结、身穿白色 T 恤的女孩出现在画面里。这个特征让她在过往的乘客中非常显眼。女孩手上拿着一件外套，手里提着两个纸袋，这与案发现场死者的情况是非常相似的。通过仔细的辨认，侦查员确定这名女孩就是死者，这就说明死者确实是7月5号从兰州到的白银。那么她从兰州到白银来干什么呢？是打工还是回家呢？还是只是路过呢？女孩在出站的过程中低头看了一眼手机， 在现场勘查中，侦查员并没有发现这部手机，他是在和什么人联系呢？侦查员开始以白银汽车站为圆心，向四周辐射继续查找监控，追踪这名女孩的活动轨迹。但是从白银汽车站出来之后，监控里就再也没看到女孩的身影了。那么女孩走出汽车站又去了哪里？她为什么会走到现场的位置呢？与此同时，在现场周围寻找尸源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侦查员以案发现场为中心，拿着尸体的照片辐射走访。十几个小时过去了，死者的身份仍然没有确定，身份不明，一切就无从下手。确认尸源是破案的第一步，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这名女孩是什么时候进入现场的呢？她又遇到什么人呢？带着这些疑问，侦查员调取了7月5日当天现场周围所有的监控录像。经过细致的查看之后，侦查员们再次失望而归，没有找到死者进入案发现场的录像。那么死者会不会是从另一条路上走到案发现场的呢？关于这名女孩的轨迹，汽车站的监控录像也是侦查员们所能找到的最后影像。就在两个侦查小组双双陷入困境的时候，从兰州汽车站传来消息，侦查员调取的监控过程中有了重大发现。7月5日上午10点24，一辆绿色的出租车停在了兰州汽车东站向北20米的地方。车上下来一男一女两个人，这名女孩就是死者。这名男子手里提着两个纸袋子，女孩的右胳膊上搭着一个深色的西服。在进站的那一刻，男子将手中的纸袋交给了女孩。令侦查员感到奇怪的是，送走女孩之后，这名男子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一直站在车站门口徘徊了一会儿之后，他才走向马路对面，慢慢地走出了侦查员的视线。从画面上看，这名男子似乎与死者有密切关系，他是否就是案发现场那件西服的主人呢？侦查员马上将注意力转移到了这名男子身上。7月9日下午，调查的转机终于出现了。在侦查员地毯式的走访中，终于有人认出了死者是谁。2011年7月9日下午3点多的时候，在屠宰场打工的小王外出回来，侦查员在通往现场的路上找到他。小王反映，女孩的母亲周阿姨也曾经在屠宰场打工，但是已经不干了。周阿姨离开时还有点工钱没有结清，女孩是来要钱的。女孩原本就是找她妈妈，也就是周阿姨要钱，她妈妈就让她上了屠宰场去拿。屠宰场结了200块钱工钱给女孩，女孩拿着钱就走了。侦查员最终确认，死者小芳16岁，兰州市榆中县人。小芳的身份确认之后，侦查员很快就找到了在兰州汽车站送她上车的这名男子，两人是恋爱关系。小芳手中的西服正是这名男子的。警方围绕小芳的社会关系展开调查。小芳的男友反映，7月5日当天，他送小芳在兰州上车，知道她到屠宰场找她的母亲。期间，两人一直在用手机聊天，倒是到了下午1点50分的时候，两人的联系突然就中断了。男人连发两条消息都没有回应，他立即拨打了女友的电话，但是提示关机。男子当时也没在意，小芳在2点左右与所有人失去了联系。侦查员初步断定，小芳是在离开屠宰场的路上遇害的。但是小芳在白银的社会关系极其简单，活动轨迹也是极其简单的，应该不会与他人有产生致命的矛盾。在到达白银不到两个小时时间，他就遇害了。那么这个案件的起因几乎只有一种可能，这个案件极有可能是偶遇作案。小芳到案发现场的目的很明确，他是为了去要钱。那么嫌疑人为什么要到现场去呢？死者的身份查证之后，案件侦办并没有像侦查员预想的那样打开局面，反而是再次陷入了困境。侦查员手中没有有效的线索指向嫌疑人，他们暂时没有明确的侦查方向，只能从长计议，重新挖掘线索。现场的位置非常偏僻，进入现场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车辆通行的路，没有监控，小芳恰恰选择了这条路进入现场。另一条路是附近居民习惯性选择的路，这条路上恰好有一个监控探头，这是一家汽车公司的内部监控，视角是正对着洗车的车间的。但是监控画面左上角不足四分之一的区域，却正好拍到了这条路通往现场的必经之路，这是距离现场最近的一个监控，同时也是侦查员唯一一个可以利用的监控。根据小芳的活动轨迹，侦查员将侦查的重点范围锁定在7月5号中午12点到下午3点之间， 详细的查看这个时间段内进入现场的每一个人。在这三个小时里，录像里面一共出现了100多个人、几十台车。摄像头拍摄的区域是非常有限的，每一个人和每一台车在画面中出现的时间不过是十几秒。单单从表面上来看，很难看出他们有什么可疑之处。那么如何确定这些人是否跟案件有关联呢？这段监控录像的发现为案件侦破提供了一线机会。结合着这段监控录像，侦探员要落实其中每一个人的身份，查证每一个人的当天的活动轨迹。现场的特殊性还在于它紧邻屠宰场，这是白银区的生猪定点屠宰场，担负着整个白银区的猪肉供给，每天早上会有上百个商户到这里来批发猪肉。经过近一个星期的寻找和查证，侦查员逐步将监控录像上出现的人找到，然后一一排除。如今监控录像中出现的100多个人里，只有一个人没有找到，他是一个身穿白色条纹 T 恤的男子。经过了细致的辨认和走访之后，侦查员发现现场周围的所有人都不认识这个男子。这个人究竟是从何而来，又为何到现场呢？侦查员陷入了更大的疑惑之中。对于现场而言，受害者是陌生的，如果嫌疑人也是陌生的，那么侦查员将陷入到一起毫无因果联系的案件之中，所有的侦查员压力骤增。面对着这个无法找到的人，案件的侦破几乎是陷入绝境了。就在侦查员们挖空心思找这个人的时候，从省公安厅 DNA 实验室里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技术人员在死者的体内检测到了男性精斑的 DNA 成分。然而 DNA 只能做认定嫌疑人的依据，至关重要的还是要找到嫌疑人。目前侦查员仍然没有摆脱困境，这个一直没有找到的陌生男子依然是他们的工作的重点。他是不是真正的犯罪嫌疑人，侦查员其实不能肯定，但是在反复观看这个人的录像之后，他身上的疑点是越来越多。7月5日下午2点20分左右，这个身穿彩色条纹 T 恤的男子从现场走出来，时间和案发时间是十分吻合的，并且在案发前后的时间里他只出现过这一次。从这名男子进入画面到他离开画面只有短短的11秒钟，留给侦查员的只是一个背影，但是与平常的行人相比，他显得与众不同。男子走路的姿势很独特，他左脚脚尖往里拐，走到那里的时候，他从裤兜里掏出一个东西放在另外一个兜里。就在这名男子即将离开现场的时候，他回头瞟了一眼，露出了半张脸，但是他的面部特征却根本看不清楚。他的这些奇怪举动引发了侦查员的无限联想，怀疑只是怀疑，侦查员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撑自己的判断，当务之急还是要找到这个人。仅仅从一个模糊的体貌特征找一个人，那显然是十分困难的。侦查员尝试了各种方法，但是都没有结果。嫌疑人的 DNA 检测出来不久，侦查员们又收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6月11日武威市凉州区发生了一起抢劫强奸杀人案。经过比对，两起案件中的嫌疑人的 DNA 一模一样，也就是说这两起案件嫌疑人是同一个人。白银警方决定将两起案件并案侦查。虽然侦查员可以进一步的刻画嫌疑人，但是在武威市发生的这起案件中，侦查员手中可以利用的条件同样是微乎其微的。两起恶性案件的接连发生让白银警方如坐针毡呢。两起案件并案之后，破案的契机仍然没有出现，这名无法找到的男子成了侦查员不可逾越的障碍。经过了近半个月的努力，这名男子仿佛从人间蒸发，踪迹全无。侦查员只能将这段11秒钟的监控录像发布在白银分局的网页上，发动更多的警种和警力进行协查。7月26日，就在刑警队为这两起恶性案件绞尽脑汁的时候，禁毒队正在悄悄地侦办另一起案件。根据可靠情报，一宗毒品交易将在这家招待所进行。下午3点左右，一个穿着白色条纹 T 恤的男子进入了侦查员的监控区域。他径直走向了3楼，四处的打量一番之后，进入了311房间。这名男子马上让侦查员联想到那段11秒钟的监控录像，他是不是警方苦苦寻找的那名陌生男子呢？侦查员的神经再度绷紧了。10分钟后，这名男子走出房间，侦查员迅速出动将他控制住， 从他身上搜出了八小包海洛因的疑似物，从他贩卖的那个人身上搜出了四包。这名贩毒人员名叫马进西，1996年犯抢劫强奸罪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8年，2010年因为贩卖毒品罪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年，2011年6月7日释放。禁毒队在第一时间将马进西落网的消息通报给刑警队，刑警队让他走几步看看，男子的脚往里扣了一下，此时侦查员已经确定他就是录像里的那名男子。提审中，马进西只交代自己贩毒的事实，对两起血案闭口不谈，但是没有用，侦查员马上对他进行采血检测，与现场检测出的 DNA 图谱做进一步的比对，比对的结果显示两者为同一认定。至此，案情真相大白。好了，这个案件就讲到这里，小东的个人微信号65762666，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